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祝福的通道。祝福的通道，福气每个人都要，但这福气临到我们身上，是不是流出去，流到下一代呢？大家都知道，这是不一定的事情。这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福气若不是能够流出去，这个就不是个福气。因为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神这样跟亚伯拉罕说，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祝福一定有流出去，都是福气只停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福气不叫做福气，很可能成为一个祸患，也很可能是个咒诅。但基督徒福气怎样才能够流得出去呢？那么有一个人叫做 Howard Hendricks 赫尔德尔韩吉士，他曾经说一句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以思想的一些话，他说，如果你的信仰在家里行不通，就表示它不行，请不要外销出去。我再念一次，如果你的信仰在家里行不通，就表示它不行，请不要外销出去。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假如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相信的道理，在我们身上没有产生改变，这个信仰是不再向别人传递，这是不可能会使别人得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信仰的本身，福气管道的一件事情，最基本的是，这个事情要先跟我们发生关系。我曾经看了一个笑话，讲到说有个女人在一个市场的停车场那里走过去，看见了一部没有人驾驶的车子一直在往前滑，就一直滑到她前面来，她就自己想说，假如这个车继续往前滑，不是要撞到东西吗？所以她就赶快跳上车，很本能的就把手刹车给拉起来。当她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外面挤了许多人在看她，那么他看见一个男人卷着袖子也在看他，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还好我把他停下来，不然车子要撞到人了。那个男人就给他说，当然他是往前滑，因为我正在推他。就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把一个手刹车拉起来，却不知道人家的目的是要把他往前推，那很多时候福气呢被我们这些人给停住了，我们以为我们做对事情，那很可能是错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思想福气怎样能够传承下去。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第十节，我们来看，我来念，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那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说，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所以这个传承里面怎么就传下去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心经历了上帝的慈爱，我们经历过神，我们有主观的经历以后，这个经历呢又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这个福气的管道才传得下去。同样的相似的经文，我们再往下看生命记的第五章，生命记的第五章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九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说，使他们存心这样来敬畏我，遵行我一切诫命，那这样使他的子孙呢可以永远得福。换句话说，神要我呢不但是心敬畏他，而且要遵行，有心有行为，这个福气才能够传得下去。生命记呢是摩西再一次的提说上帝的命令，所以叫生命记，再一次的命令。再看一处圣经，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 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这面同时告诉我们说，吩咐教训律例典章，在那个地方呢，叫子子孙孙一生敬畏神，然后呢可以长久。所以这里面也是讲说，福气的管道里面从我们身上流到子孙的身上呢，也是些律例典章，要存在我们心内，要使我们实行的出来，这样子子子孙孙才能够得福。那我们再看多一点好了，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生命记的第十一章一节二节就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遵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不是跟你的儿女说话，乃是跟你说话，因为你是亲自经历我的。只有亲自经历过神的人，他才能够把这福气往下传下去。就好像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在那里讲说，那个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却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道、神的福气传过去是怎么传过去呢？就是叫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跟我们相交。这样子呢，这个福气就能够传承了下去。所以福气的传承不是一个理论的传承，福气的传承呢，它的本身呢是生命的传承。所以生命它是个感染，它不是一个教导而已。神学知识的认识并不代表生命的成熟与丰富，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生命往下传，必须我们自己经历，必须我们自己活出，必须我们自己得着，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这个生命之道，才能够往下传，而且才能够传到我们子孙的身上。那么这就是生命记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生命记甚至在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就讲着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这个是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所记载的。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传承几乎是每时每刻，不但是存在心内，不但是留在意中，而且系在手上，而且戴在额上，要在家里、行路、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写在门框上，写在城门上，向你的子孙，无论何时何地，都来用生命传讲神的道。那么这福气呢，才能够真正的流传下去。现在我们继续来思想，就是说，那么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到底是我们在讲什么样的福气呢？当然，很多人一讲到福气的时候，他的头脑所想的一件事情，可能是升官发财、凡事顺利、家人无病无灾、儿女读书名列前茅啊。那么年长的身体健康，可能称之为福气。但是我要再重新强调一件事情，基督徒心目中的福气不是只有这一些，更重要基督徒的福气是什么样呢？是把神的祝福从我们身上流通到别人的身上去，从我们这个少数的人到多数人。所以神在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给他讲说，万国要因你蒙福，万族要因你蒙福，这个是叫做福气。我上次大概也讲过福气的定义，这个福字你会写的话，这个福字不单是有一口甜，最重要的它有神字边。若是没有神，那么这个事情不会有福，很可能只是个祸害而已。因为只有神字边的一口甜才能够传承永远，假如只是 今生的一口甜，很可能你会富有，但也很可能成为一个逼迫别人的人，因为这一口甜旁边加上走字边就是逼。你们大家呢，假如会写逼迫的逼，你就知道一口甜旁边是个走字边，那么就是逼，这就不是福了。所以很多人他很有钱，他富有，他有一口甜，房子底下一口甜叫富，那他结果呢，他结果是使多人遭殃。很多人为了求富也是逼迫别人，这不是上帝所讲的福。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懂得福气是什么意思，所以圣经里面就借着亚伯拉罕这个人，这个人是百岁得子，100岁才生了儿子。这是神跟他讲的时候，为什么叫他百岁才得子呢？因为神拣选他，让他身上有一个神迹，当他认为不可能的时候，神确实他在100岁的得了一个孩子，名叫以撒。那么借着以撒往下一次传承呢，到了耶稣基督，那么这福气就成为一个实际。那么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童女玛利亚生子，所以我常讲说这个福在圣经给我们记载是百岁得子到童女生子。百岁得子是奇迹，童女生子是人家认为不可能的，更是一个神迹。这里面神就让我们看见几个重要的要点，现在我们稍微来把它看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上帝跟亚伯拉罕所讲的福，我请大家要注意来看。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看创世纪第22章，神给他讲那个福气，他之间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大的差别。创世纪的第12章，我这次我稍微念长一点，从一节来念。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给他讲，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甚至在创世纪12章第7节，神跟他讲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地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孩子，而且年纪已经75岁。当然以前的75岁不是像现在75岁这样的苍老，但至少也是个半百之年。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亚伯拉罕活了175岁，假如我们能活100岁或是活80几岁，可能就差个一半吧。我不是很清楚这年龄的显现在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有差多少，但至少75岁绝对不是个年轻。但神就给他讲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并没有任何的后裔。那么在这个神跟他讲的第12章讲完这样应许以后呢，说要赐福给他，要把地给他后裔以后呢，上帝好像沉默了好多年，可能沉默了7、8年都有，甚至有9年的可能都有，按照圣经的年年计算。一直到了创世纪的第15章，神第二次再向他出来讲话的时候，这次神这样给他说，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第6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在经过6、7年、7、8年以后再来跟亚伯兰显现的时候，那么亚伯兰就有点埋怨了，他还记得神跟他讲过他要把这地赐给他后裔，可经过这么多年呢，他并没有自己所生的儿子，所以他才会讲说，那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那么他对神失去了一点点的信心，但是神说，不要从你所生的才是个后裔，因为从你后裔而出的这个福气才能够传承下去。事情就过了许多年，到了第17章，17章的第一节，圣经就讲了，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的后裔坚定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好，这个地方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那神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为什么跟他讲的这样一句话呢？原因是这样子的，亚伯兰知道神应许要给他后裔，而且告诉他说，从你所生的才叫做后裔。就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亚伯兰他心里面就想要从我所生的才是我后裔，所以他用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娶了他妻子的一个奴婢夏甲做妻子，以至于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他以为这样子呢，那么这样子以实玛利就是从他所出了。所以这是人很多时候用自己的方法来替神完成神的事工。可神给他讲说，你要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在你看起来是个不可能的事情，在你看起来你已经年纪老迈，但是我是全能的神，我能够使无变有，我能够无中生有，我能够使你好像衰微的身体能够重新生子。神要他相信，所以他才会给他讲说，你要做完全人，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不完全，你所做的事情乃是凭着血气用你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这是不完全的事情。你要相信我是完全人，这样子我就能够与你立约，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既然你生了以实玛利，好，你现在已经不叫做亚伯兰，从今以后你叫亚伯拉罕，因为亚伯兰是至高的父，亚伯拉罕的名字就多国的父，现在从你而出要成为多国之父。当然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件事情成了历世历代来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争执，直到今日我们看到今天的新闻，每天都有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在那里征战仇杀。因为什么？因为是夏甲与萨拉之争，这是撤出的与低传的之间的相争，这成为无限的祸害，因为不幸的结果。但是这不是神传承福气的方式，神传承当中要有信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18章的第19节，神再去告诉亚伯拉罕这个传承怎样能够传承呢？他说18章的第18节、19节就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丰富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要成就了。这面神再次提醒亚伯拉罕一件事情，这个福气的传承，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你要注意，要叫你丰富你的众子和他的眷属，换句话说，他的家中人必须遵循神的道，秉公行义，这福气才能够传承。福气的传承是我们自己要成为洁净的管道，是我们自己要成为清洁的通道，那么这个清洁通道才会能够把神的福干干净净的完完全全传递下去，不然这个福气就会被扭曲，这福气就会被污染，传到底下的就不是神原来的心意。所以神再一次的警戒他。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更重要一件事情。那么这事情过了，亚伯拉罕生了他的儿子，那么21章讲以撒的出生，那么到22章呢，就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22章的一开始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么这以撒献完了以后，到了创世纪的22章第16节开始，神跟他讲话。那么22章的第16节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里面是何等大的一个改变。我们刚刚读了许多的经节，那里面都讲到说万国要因你蒙福，可是到了22章的时候，神 突然有一个改变，神说万国多必因你的后裔蒙福，但这后裔是一个单数的，所以加拉太书的时候就重新提出了这个后裔是指的耶稣基督而言。怎么会从你到你的后裔呢？表示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以后，他的传承已经成功了，他跟神的关系如今已经传到他儿孙的身上了。多少时候我们这群做基督徒了，我们第一代爱主，我们为主牺牲，为主摆上，可是我们下一代却离开了上帝，所以我们这个福气传承不下去，这是一个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传承不下去呢？因为我们好像以利一样，以利虽然不错，但是以利儿子却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而且他们常常在献祭的时候肉还没有献给神他们就拿走，这是以利儿子所做的事情。他们并没有遵从神的道，所以神给以利讲，你的后代不能再做祭司。那我们在往下讲的时候，其实这一件事情的传承呢，我们到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他虽然是很好的一个祭司，也是很好的一个士师，他的儿子们并不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儿子们在人的面前呢，审判呢不公平。撒母耳儿子也是一个不好的榜样，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所以这是不好，所以福气传承不下去。但是我们借着亚伯拉罕再回头来思想这福气的传承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到一件事情，神为什么给亚伯拉罕说你后裔要蒙福呢？原因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22章的记载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他肯把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给神。那个儿子他100岁才得的，他一定非常的疼爱，而且那时候以实玛利与夏甲已经被赶逐离开他的家，他除了这位以撒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儿子，可是他却甘心乐意献在上帝的面前。当一个人肯把所宝贵的孩子献在上帝面前，那么献在上帝的面前了以后呢，这个福气才真正传到他儿子。今天我们的儿子为什么不像样？因为我们爱他们过于爱我们的神，我们不肯以神的道来指教他们，我们以他为宝贵超过我们对神的爱，所以这个福气的传承呢就停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传承到他们身上。所以可能多人因我们蒙福，可却是没有多少人要因我们的后裔蒙福，因为他们的地位高过上帝，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这福气的管道就被停留，就被阻塞，就被拦阻，就被我们自己的私心者收刮，以至于神的道留在我们身上，福音没有办法继续往下传，福音没有办法继续 往下传，以至于有许许多多人就没有听过福音，福气停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件事情实在是值得我们来思考，值得我们小心。弟兄姊妹，你今天神给你了个福气，你是成福气的通道呢，还是成为福气的阻塞？到底你在上帝的面前，你是一个敬畏神、经历神，而且把它传给你子子孙孙吗？若是，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你必然蒙福。好，我们下次再谈。我们现在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赐福的神，你也是赐恩给我们神。你托付我们的乃是叫我们把福音传的全备，你要给我们的福气乃是叫我们成为福气的管道，使多人因我们得福。恩典的主，但多少时候我们阻塞了福气，因为我们没有爱你超过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把你福气往下流通。求你赦免我们，你也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悔改在你面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再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把今天所谈的福气的通道、福气的管道做一点点的复习。我们提到了很重要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福气不是只有升官发财、身体健康、凡事顺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福气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福气可以流通，福气可以使万人得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拣选他的目的是要使万国蒙福，使万族蒙福，所以耶稣基督从他而出。我们也讲到一件事情，圣经所讲这个福气事实上是从亚伯拉罕的百岁得子，一直到童女玛利亚的童女生子。 亚伯兰百岁得子是福气的应许，童女生子的这件事情是福气的实现，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也就是福气流到我们身上。那么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福气的传承在生命记里面一直教导我们的是说，这福气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领受的，不要从我们心灵当中让它失去，而且要传给我们子子孙孙，使得这福气可以继续的往下传承，使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这生命记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十一章的一些主题，也好像是约翰一书里面所提到的，那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了，一直往下传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让福气就停留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也思想到的一件事情，说亚伯拉罕神对他的祝福，告诉他说你要成为大国，我被赐福给你，你要叫别人蒙福，使他成为流通的管子。那么神要他做的是要他有信心，要他做一个完全人，而且要他教导他的儿女们跟眷属们福气可以流通。而且最后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流通的管子呢？变成了后裔要蒙福呢？因为他献上他的独生子，他爱神超过爱所有的一切，甚至他老年所生的儿子他愿意摆到上帝面前，于是这福气流到他身上。所以神来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从你到你的后裔，因为他传承成功了，他成为福气的管道。底下我们还要继续以后再思想。好，我们就到这里，再见。